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New York。我是恒，
我是 Becca。
这一集的开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是什么？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上个礼拜推荐的那五本书呢，全部都75折。反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终于去想办法跟 Kobo 要了折扣，然后大家只要输入我们的折扣嘛，Quitting in NY。
怎么拼？
好 QUITTINGINNY
很长
哦，有点难耶。对对对，反正真的只要输入我们的折扣嘛Quitting in NY 呢，就每一本书都是75折。
对，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真的省的还不错。
哎呦，
每本书最多可以省超过100块钱。哦，可以，100块钱几乎就是一个便当了吧。
还是买不到一个便当，我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成怎样。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现在只要花个3-4杯蒸奶的钱，就有一段不错又蛮舒适的娱乐推荐。
好，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底下，我们都会放那个连结。
对，
在 Kobo 的电子书城。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Kobo 他也有推了新的电子书的订阅方案。这订阅方案蛮厉害的，就是说呢，如果说你不知道你想要买哪本书，你想要走一个比较像是 Netflix 这种订阅的方式的话呢，你可以选用他们的3种的订阅方案的其中一种。第一种叫做 Kobo Plus 畅读，可以使用在任何的他们家的阅读器，或你自己的 iPhone 或是 Android 手机，都可以阅读超过150万本电子书。
哎呦，
蛮猛的。第二个呢是 Kobo Plus 畅听，这个叫做有声书，一样也是199，可以在他们家的应用程式或是任何的阅读器上面呢听超过150万本的有声书。最后如果你想要两个一起的话，它有一个听读畅享的方案，259元，它可以在任何的阅读器或是指定的应用程式上面可以看刚刚说的150万本的电子书，然后加上15万本的有声书，这样。
对，
东西真的很多。我觉得呢，以这个现代资讯泛滥的情况，你要拥有这种舒适但是又是提炼再提炼的精华这种 content 呢，真的不容易。
好，
推荐给大家。这样，我们上次推荐的五本书呢，分别是《儿童床边的经济学家》、《贝佐斯新传：无极限》、《再创新局的亚马逊帝国》。
对，
然后《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上东区卧底观察》，还有《极限返航》。
你是不是还少一本你最不想讲的那一本呢？
还有一本叫做《无能老公图鉴》，我的老公就是这么没用。
可以遗忘掉，对不对？
反正呢，就是这五本书是我们真的最近非常喜欢，然后现在如果打了75折，你用了这几杯蒸奶的钱就可以享受一段不错舒适的娱乐，这样子。好
好
好，广告部分到此结束。
好，
我要先开头讲一个故事
啊。
这个故事呢，我是带着有点喜悦但是有一点悲喜参半的心情。
为什么？
这件事是关于拉拉的跑步。拉拉呢其实很喜欢跑步，他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
很会绕跑的小孩。
很会绕跑的小孩。然后呢他就很喜欢再跟我分享，就是说，哦，爸爸，我觉得我跑得很快耶，
跟 Cheetah 一样。
对，跟 Cheetah 一样，很喜欢就把自己比喻很猎豹这样。然后呢我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理他，这样从来没有
把他在胡乱
当做他在胡乱，从来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嗯，
但那一天呢我去幼稚园接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真的是跑很快。
怎么样？
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拿着那颗球在游乐园全场跑，然后后面的小朋友要追他都追不到。然后我要叫他 要回家这样子，他也都不理我这样子。
跑得很疯。
对，然后我发现其他小朋友都追不到他这样。
嗯，
我才发现说，搞不好拉拉是真的有这个运动的天分在跑步这一方面。
对，
他毕竟这么有自信这样子。好，我们就从幼稚园走出来。
嗯，
他就跟我讲说，爸爸，我是不是真的跑很快？他想要秀给我看，他真的跑很快这样。我就跟他说，其实爸爸在年轻的时候也跑很快。我跟他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啊，代表大家去组那个大队接力，当时我们班都非常的强，没有拿冠军我们班是会伤心的。
会哭的吗？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以前是叫2年级啊，现在大家都叫8年级。国二的时候我们班是就永远就最强，这样最强的一班，就大队接力，就是没有任何对手这样。然后我可以在这么强的班呢，我居然可以是排倒数第二棒。
哎呦，
我就跟他说，爸爸也是跑很快这样。
嗯，
他听了就更兴奋哦，然后他就说，爸爸我以后也会跑很快这样。 然后我一听我就觉得一开始有点开心，但又想一想，如果说拉拉有遗传到我，那应该会跑很快，可是他如果遗传到你、那就难说了，
难说难说
难说了。我说你妈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拉拉讲，然后我就说先不要那么兴奋
没关系，还有阿嬷跟阿公也跑得很快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尽力而为啊
后天补足好了
对啊，后天补足这样，对对对、欸、不过相信呢，他这种短小身材的人应该是可以跑很快啊、欸、好好这个礼拜其实我们要来讲一个东西，大家上个礼拜是不是有听我们讲说我们要去那个学校，
对，
好，有一个学校邀请我们去参访嘛，
嘿，很像那个间谍家家酒里面那个，
间谍家家酒嘛，要我们去被评量嘛，我们去了去了成功生还回来，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所见所闻啊，
对，
到底这种比较竞争的名校到底都长什么样子呢？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先讲刚刚我们才在说拉拉身材短小这件事情，嘿嘿嘿，然后我们去参观学校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那里面的小孩都很大只
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身材差这么多啊，
不是比拉拉大一届而已吗？
对 啊其实大家不是就你喝牛奶啊，我也喝牛奶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啊，怎么变这样，
我就想
说，人家会大一个头的、
啊、对，
好，我们还是从头讲
好
这个学校这个部分。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呢，其实就是会发现说这学校从外表看起来，我的感觉哈，平凡无奇啊，
对，看起来很普通耶、欸、
对，这个学校就是灰色的这样子，
对，白白灰灰，可能天气也不是很好，
阴阴的
对
哎，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些不一样，首先这个学校居然有武装警卫，
对啊，警卫帮我开门的时候呢，我就注意他屁股挂了一把枪，我说这间学校竟然警卫有配枪耶、
啊我没看到，然后进来的时候贝卡小说 你有看到他有配枪吗
但是说到这个，我觉得纽泽西的警卫配枪还是比较含蓄一点，你有看过德州小学警卫配枪吗？他们直接拿了很像一把 AK-47 的东西在前面
直接挂在身上
对
然后去了那个参访呢，他们的形式是这样，就是他先把这个所有的家长跃跃欲试的家长们都先打散，打成三个团体，然后分别去听三堂课，然后过几分钟呢就 switch 这样，所以我们去了，我们一共看了三堂课，
对，
看了三种不同的课这样子，然后有阅读课，好，有一个比较特别哦，希伯来文的课，
对，
还有一个比较就一般的数学课，
对，
然后呢这三堂课呢就发现说小朋友的进度也是蛮厉害，蛮认真在上课这样子，然后等到我们上完之后呢，我们就全部集中到中间的一个类似公共讲堂的部分，
对，
然后让学校做一些他们学校的宣导，然后讲一下他们的教学理念啊，然后也提一下就是说他们这边有一些外文怎么选，好，然后可能回答一些家长的问题，家长也很多问题这样子，
对
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就默默在那边看，就是听他们的介绍，贝卡呢就在那边就是默默听那个老师讲他们学校的表现，
对，
那个学校表现真的厉害，他们就说他们是什么纽泽西什么前二名，
前两趴
的学校，
但是的确是以他这个学校的类别，他的确是排第二名没错，第一名就是大名鼎鼎的普林斯顿的那一间，
那种我们比不起
我们毕竟家里也买不起那里
对对 对反正主任那个主任就一直讲前两趴什么，然后各项表现都是什么 outperform， 我一直听到什么其他什么16间学校一直
没有，他说他赢了30间学校
然后我看我跟 Becky 就一直在看这些来参加的家长啊，里面全部都是就是印度人、犹太人跟少数的华人这样子，
对，这三个种族组成，而且特别是你在看参观班级上课的时候啊，你也看这些小朋友的人种组成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学校要达到这个程度应该是蛮容易的吧，毕竟是三个最卷的种族混在一起
的时候最苦命的人
对，当你得到这三个种族，然后你的学校的成绩还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学校老师需要检讨
我们就在碎碎念说、这要怎么输，这是要怎么输、你看来参加这些学校老师们这要怎么输这样子。我刚刚跟贝卡讲说这就很像那个手游开局哦，开局手游抽到 SSS 金卡然后在那边讲说什么自己很强，这样自己组了很强的队伍这样这样有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这样，主任在会谈的时候呢他有提到就是说要抽签嘛，
对，
200个人要抽，然后只抽50个名额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其中另外25个名额是留给家里已经有兄弟姐妹在这间学校读的学生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们没办法参加那25个，我们只能从那个剩下的50个人来抽这样子， 也不能怎么样嘛，你也不能当场说什么，我们就只能默默鼻子回家的。
对啊，就觉得啊，几率好像比想象中低蛮多的。
对，那大概是很高几率抽不到，但没关系。
对
对，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呢，我就跟贝卡在讨论，贝卡就会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拉拉不是前阵子有第二次考试吗？
对，
他第二次的考试的分数呢是
PR99，
比第一次考试又更高分。嗯，好，那贝卡就在讲说。好，这个 PR99 成绩单不知道拿去报名有没有帮助，
夹在那个报名表里面
跟他讲说我们家女儿去啊，不是需要你们就是悉心照顾的，她是要帮忙就是拉成绩的，你知道吗？尽管就是让她去冲分这样。
在前几集好像有提过说拉拉那一次第一次考试是98，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隐隐的担心说不知道那一次他是不是赛道的因为他们是
新手运，
对，因为是新手运，他第一次考这种试嘛，然后又是用 iPad， 你知道就是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考试，在那边按啊，什么的，我就想说到底是赛道的还是真的，
看起来应该还行。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太知道说要帮他怎么准备，不过现在如果拿到99分我们就心中就安心一点这样那一天哦，我就去拿成绩单回来，然后第二次我就看到99%，哦，心中非常得意。老师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跟他说不用，没问题这一次不需要你费心，我就没有像第一次还没问东问西说要怎么加强我就回家。贝卡看到那个成绩单也是心花怒放。
对，因为我不知道有发成绩单，他们学校每次发成绩单都很突然
然后我就有发现贝卡那天母爱爆棚回家的时候还跟拉拉抱一下，就说拉拉过来抱一下那样，然后
对，因为通常我会等拉拉洗完澡再抱他
对对对对，那一天母爱爆棚，非常的温柔晚上煮饭呢还多煮了一盘豆腐
说拉拉你喜欢吃豆腐对不对，妈妈煮给你吃
那一天拉拉就很困惑我今天是很棒吗？
对
对，你今天很棒。
不是，而且那时候我说哇拉拉你好棒哦，因为我看成绩单嘛然后拉拉说为什么我很棒啊，就他不懂那个成绩单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 你不懂那个爸妈有多得意这样就可以了
对，
好，那个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之前贝卡有收到一些留言在讲这个美国的教育是长怎样，或者说就是你们都怎么教拉拉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非常的难回答。
对，
所以我们把它从留言这个部分先往前拉到现在先讲一下。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孩的阅读开始，台湾其实也在推嘛，就是亲子共读的部分，从出生开始就要亲子共读。然后因为美国的教育就据我所知也是非常阅读量会非常的大，就他们很重阅读这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在拉拉小时候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读很多童书，就我们家童书非常多
我们家童书就多到那个家里面的那个书
溢出来，
对，那个柜子会慢慢凹成一个 U 型
对，其实我们可以拍照，就我们有凹陷的书柜，
就是你愿意花钱买书嘛，但你不愿意花钱买好的书柜你就会导致那个书柜变得有点就是像地层下陷那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这时候广发邀请，看哪一个厂商敢来试试我们家书的承重，看谁家的厂商的书架不会凹陷
没有啦，就是说如果你要帮你们家小朋友买书，你要记得你的预算要一部分要分担在书架上面不然我像我们家那个书柜，尤其他那高的是贴墙的我都觉得他哪天会直接就倒下来这样然后人就不见了再见这样就这样。好，
对，
好，说回来这个买书你继续讲。
其实我之前有粗估一下，我们家应该有差不多2000本童书
有够强
对。其实我最一开始买书并不是要特别干嘛，其实我只是希望拉拉会讲话因为，
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讲过嘛，拉拉是在疫情中出生的小孩疫情中成长的，
对，
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没有接触到什么人，然后刺激也很少，然后平常也只接触我们两个，
对，
所以那时候我买书只是为了要加强他多一点的语言刺激，希望他会讲话这样，
生怕他就这样一言不发到长大这样
对啊，他现在的确是很会讲话也很会顶嘴了接下来就是跟他读到后面，我发现他其实真的还蛮喜欢看书的。我记得到大概1-2岁的时候，接近2岁的时候吧，他大概一天会几乎要看10几本书就是会一直叫我重复念，一直重复念这样子。
对，就除了这个念书这部分啊，至少我觉得在我这个爸爸的角色有尽一点微薄之力的部分。
你有尽微薄之力，
就是呢在他睡觉前呢我有时候会跟他讲一些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我都会稍微就是唬烂一下比如说把今天的发生的事情包装成今天一天的故事这样然后我每次跟他问答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他喜欢听故事那我猜他某种程度也让他变得喜欢看故事书这样
嗯，我以为你的微薄之力是你帮我把书搬来搬去，因为我家书太多了。
哦，说到这个，因为你书很多的情况下，然后小朋友的童书还要换季，
对，
就他这几本看过之后，你还要把它收起来，然后换一批新的书上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常常在那边把书搬上楼、搬下楼、搬上楼、搬下楼。
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很重嘛，我就说：“你去帮我搬这四叠书，帮我搬上去。
对”对我就会觉得哦，这个真的太多了吧？这三四叠都要下楼嘛？这样。
哎，我以为你讲的是这种
神经病，哎，不是这样。
对，反正这种从小阅读的确是还不错，因为你就会发现说，拉拉的阅读量的确是慢慢的往上增加，看书的那个时间呢也越来越长。但是我其实也有点担心他的视力，就是
哦，对啊，要买那个灯给他。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主要拉拉的转捩点，就是他会开始自主阅读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要归功于他小班的老师。
哦，对对对，他小班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他启蒙导师啊。
我觉得是哦。
他那个小班老师，当时他刚进小班的时候呢，拉拉其实还不太会认字，他可能会认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那时候我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那时候小班老师就夸下海口，他就说在他的这一班经过一年，小孩一定会自主阅读。哇，真的假的？就是会读 paragraph， 就一段文字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的确是真的，在这学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拉拉就已经会自己读书了，我有吓到。
大概老师都每天给他们逼两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我
想说，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而且拉拉不只是这样，他讲话在这个班上也是突飞猛进，所以我就在想说这真的是他的恩师。
我相信搞不好这个老师也是很厉害，但也有可能就是说当你把小朋友碰到这个环境，放在这个环境，他就自然而然开始学读书，这样
是没错。
好，反正就是把之前有收到的一些留言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呢，我就在这边刚刚这边一起回答。这样再来呢，贝卡你是不是要讲一个你最近观察到一件事情？
对，
什么面包的什么资讯不对称哦？这是什么？欸，你要讲什么？
这也是关于一个育儿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就像童书嘛，大部分是我自己在购买或收集什么之类的。
对，我不太知道这样。
对，你不太知道负责出力的部分。那像这个面包吃东西的部分呢，也是一个资讯不对称。就是呢，因为拉拉周末的时候会去上游泳课，那一天呢拉拉很早起床，所以他就已经换好泳衣，然后穿好衣服，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这样子。
我们基本上就在等上课啦，因为不想太早去。
对， 对， 对，那时候我还躺在床上，那时候我就看到恒要下楼，我就叫恒说：“欸，恒，你去拿一个牛奶面包给拉拉吃。”然后你就很有自信说：“牛奶面包嘛，好，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下去了。
我知道，因为我在那个橱柜看到过。
对，我想说你这么有自信应该是没问题了吧。没想到就在我下楼的时候呢，拉拉就很开心的吃着他的巧克力面包拿给我看，说：“妈妈你看，我今天有巧克力面包可以吃。”然后我就说：“欸，你怎么是拿巧克力面包？”才问这一秒哦，拉拉就惊觉不对劲，然后说：“我想吃牛奶面包，但是爸爸拿错了，我可以吃牛奶面包吗？”
欸，直接一秒转告状，真的超过分，到底想干嘛？
然后他就上交那个吃一半的巧克力面包。
用我的视角来讲一下，我一直都知道家里面有一个橱柜，
对，
那橱柜里面塞满了面包。
欸，
我从来没有把它打开过，看它长什么样子。
因为拉拉很喜欢吃那个面包。
欸，对，反正我就知道说只要拿面包就去哪拿。
对，
所以贝卡叫我下去拿的时候，我就从那里面拿出来一个之后，我也没打开，我就丢给了拉拉。下一次我听到的时候，就是拉拉叫我的名字，说：“爸爸拿给我的。”我想说：“欸，现在怎样才打开呢？”发现说里面有两种面包。当我在给他面包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这不是他要的哦。
对，
他不讲的哦。他先吃哦。先吃，吃到你下来之后才讲说：“欸，这个爸爸给我的巧克力。”这样。
对，非常奸诈。我们上完游泳课去吃饭的时候，我有问他，我说：“欸，拉拉，你今天吃到巧克力面包，你是不是很开心？”他就想了一下，他说：“我没有很开心，我想吃会长高的牛奶面包，都是爸爸给我的这样子。”
超北蓝，
完全就是你知道，把爸爸丢在公车底下，超好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说，拉拉的确是就是利用资讯不对称，爸爸的无知，吃到了巧克力面包。
欸，他是第一次吃吗？好像是的，对，
好像是。欸，
不要得逞了，气死我。欸，接下来呢要换我讲一个故事。
嘿，
我以前哦，因为我都是每天在那个接送他上下学嘛，接送拉拉上下学。我有时候会经过那个不同的教室这样。有一次呢，我就有在幼稚园教室瞥到一眼， 就别的教室，
嘿，
看到有一件粉红色外套，
嗯，
啊，那件外套呢，就拉拉也有，
嗯，
啊，就虽然说我是距离很远，所以我大概有80%、90%的怎么相信说它是同一件的，
嗯嗯，
啊，我就觉得啊，这也没啥了不起的，你知道，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衣服是一直都爱买。那，啊，我们就是去 Costco 买外套，
对，
一定也有别的爸妈，爸爸妈妈也是嘛，因为那就很便宜，还有小个短袜这样子，没什么大不了 Costco 外套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拉拉常常去就不同的班级之间移动，比如说他们在靠近五点下课的时候会去不同的班，然后每次他拉拉有一个习惯，就他常常拉东拉西，东西都没有带在他的，都没有跟在身上这样子。
嗯，
我就想说会不会哪天他就跟他的同学外套拿错这样，或者他外套被他同学穿走。
嗯，
对啊，就是虽然说外套也不是很贵，但是也舍不得嘛哈。我想说好，那算了，我就找了一个那个签字笔哦，
麦克笔
，嘿，对对，麦克笔。好，我就在他的那个外套的那个后面，靠近那个脖子那边，有没有？我写一个大大的 Eleanor， 写，了一个他的名字这样，
嗯，
哦，拉拉很开心哦，
而且很大 哦，
我写的很大，然后我就想说，哎，拉拉你看我帮你写名字，他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就把这个外套穿去这样，
嗯，
好，就这样就穿，然后呢这个最近也快到春天了嘛，他这件外套也就是快要
退休了，
对，准备要把它收起来这样，对，啊，我们就带他去游泳课，啊，那天带他游泳课的时候白天早上还是蛮冷，把他外套穿起来，带去游泳课的时候我帮他脱外套嘛，
嗯，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字不见了，
好干净的外套，
好干净哦！我心中瞬间想很多东西，然后我想说啊，我之前有洗外套吗？不对啊，那个麦克笔应该洗不掉的，啊，
而且怎么可能洗得这么干净？
对啊，就算要洗掉，应该也只是变淡啊。
对，
那我就觉得说啊，完蛋了，那一定是他拿错了，啊。那我想说，那写名字还能拿错啊？不然那我写个屁。我就很后悔，你知道，我就跟贝卡恩讲说，我是不是写在里面是错的？我应该直接写在就。肚子那里
背后
背后我在他背后直接写他家的电话跟住址这样，我就觉得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那件不是他的，但我也不知道谁拿走我们家的外套，
该难过不是我们家，是拿错了那一户人家吧。
但他们如果没有看等于没有关系呢，对不对？他们没发现等于没有关系呢，所以我就觉得是因为我发现啊，对不对？要是我原本没写名字，那两个小孩互换外套，没有爸爸妈妈会发现，对不对？我就觉得很伤心啊。啊，我这一次学到一个心得啊，如果说你家的小孩子还没写名字的话，不用写啊，没什么意思，
拿错就拿错了，反正 size 都一样，
徒增伤心而已，真的。写名字有什么屁用，我写了大概一个手掌大哦，外套照样是可以就给我穿不见，交换穿，就这样，史称外套拿错事件。还有一件事情算是我刚刚最后一秒想要夹进来要抢一下北卡，
怎样？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深受委屈，
这个描述类是不是？
擦眼泪。最近呢，哦，就前阵子哈，北卡要验那个血糖，前面有几集有讲到嘛，啊，他每次验血糖之后呢，都说他要大兴土木，要去吃那个什么鲜芋仙嘛，他要测血糖，所以他在家里面不能喝甜的，他变成说这些甜的呢都由我来处理，
代劳，
由我来代劳，我就辛苦一点嘛，对，家里面这些芭乐汁啊苹果汁喝掉，我就发现我要喝饮料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的噎我一下，比如说是这样的，晚上大家都很忙，我把小孩拿上去洗澡睡觉这样，
对，
我倒一杯芭乐汁，倒芭乐汁的时候，我想说用那小的马克杯不行，感觉不够，我拿我的那个星巴克那种大的大的保温瓶，
对，保温杯，
保温杯才有饱足感，我倒了一杯芭乐汁，
而且倒满，
贝卡就会跑过来讲说，欸，你倒好大一杯，
我都还没喝，
你倒很满，你不要忘记喝哦，你放在中岛是等一下要记得喝哦，要记得拿上去喝哦。我想说你平常也不会这样讲，你知道吗？就是给我一种紧张感。哦，你倒了你要喝哦，你倒好大一杯哈，倒好满，说在靠北哦。然后那一天呢，我们买了苹果汁。
对啊，我们去农场买了农场自己做苹果汁回来。
那个 cider， 它的名字叫 apple cider。
那时候恒还刻意买小瓶的，它有大瓶跟小瓶的。然后恒就买了小瓶的，我想说好，那你可能就是只想喝一点点吧，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喝一点点，轮流喝。
我那时候是这样讲，我就说哈，因为你也不太能喝嘛，供体时间嘛，我就买小瓶的。
结果呢，他那一天晚上一样拿星巴克保温杯把它倒满，有一瓶的一半就直接不见了。他说你倒这么多你想怎样？ 是不给其他人喝是不是？
买了就是要喝，不喝就是会坏掉。那个 apple cider 本来就放不久的，你知道吗？欸、
是。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现在连倒饮料倒多少都会被质疑的感觉，真的很不好，你知道吗？走开，想说你的苹果汁才买那么一小瓶，你就倒半杯哦，就会这样，你知道，悠悠的问你一句这样。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来进入念留言的环节啊！
哦，还有念留言，我以为你没整理。
有，我有整理，我有整理。
好
好，首先上个礼拜问的哈，那个我们问说大家有没有想推荐的书呢？留言给我们，帮你分享给其他听众。J 大的留言说有一本书叫做《蛤蟆医生去看心理医生》哦，觉得对父母怎么教育小孩也很有帮助
哦，听起来很可爱。
我想看耶，我们去找来看好了。
可以啊，对对，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在这 Kobo 的搜寻好像有看到，好像销量还不错的一本、
哦、
对对，我们之后来研究一下这本。
好，
再来我们问问题哈，你上一次吃鲜芋仙是什么时候呢？嘿嘿。好，这边留言 V 大的留言说过年在逛 Outlet 难得看到才吃，店现在真的收到有够小间。好，可能在台湾现在比较难吃到了这个鲜芋仙的，不知道现在台湾如果想要吃烧仙草还有没有连锁的，搞不好没有
哦，搞不好欸，但是因为最近那种饮料店也很多啊，搞不好都有欸，还是我自己搞错了？
没啊，饮料店跟烧仙草可能
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饮料店可能就专做外带的，
也是啦。
嘿嘿，好，下一个 Q 大的留言，他这个呢直接文不对题哈，说 Harry 肯定不用失业百天，一定马上会有好消息的。好，谢谢 Q 大、欸、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失业要拖多久这样，但是我最近呢已经慢慢就习惯了不用工作的生活。这个失业百天这边呢，我们突然想讲到一件事情，
嗯，
就是呢因为我不断的在面试嘛，
对、
哦、啊，大概知道一下，面试就有很多关卡，第一关可能是 HR 啊，嗯、然后再来可能是你以后的可能的老板啊，什么什么这样，
对对对对，
一关一关的这样子。好，哦，我就有被联络到哦，有一家公司，
嗯，
啊，这家公司呢，可能是专门以就比较
注重外表一点，
注重外表一点。注重时尚一点吧，
嗯，
可能就是那个方面的产业这样，
嗯，
我就很紧张。我说贝卡，你看我穿这样可不可以？
那时候我还说，哎、欸，你要不要那个衬衫的扣子开低一点，我帮你画个胸肌。
我就有点紧张，你知道、欸、然后就说，啊、不然这样，我胡子也刮了，好、哦，欸啊、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戴棒球帽，我就头发也稍微抓了一下，这样、
欸、
打开，我跟 HR 说 ，HR 你好、啊，然后 HR 说你好，然后看了我一眼。他就说、嗯、哦，我们可以不用开镜头没有关系。他就说啊，我也不会开镜头啊，你也不用开镜头。好，是我怎么了吗？我做错了什么吗？
对、欸、那时候我们有在讨论说，其实 HR 搞不好是自己有帮你分流，你知道吗？他觉得有些人开镜头会加分，就说就叫你开着镜头这样、
啊、之后你面试的时候记得就是一直开镜头。
对对对啊，有一些就觉得还好，你就说就没关系，你就不用开，
你尽量就好，尽量就好、欸、对对对。意思有到就好、嗯、扯远了。不过还是谢谢 Q 大、哦、好，再下来一个是 YC 大的留言、哦、
嗯，
他说吃鲜芋仙哦，好久以前哦，十年以前高一暑假去中国昆明异地训练的时候
哦，
居然在昆明也有了，
哇，
冬瓜柠檬加粉条真的好好喝，有够怀念、
哦、真的，
哎、欸，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哎、欸，想知道去昆明异地训练的感觉是怎么样？
异地训练是怎样？
我猜是类似那个吧，就是毕业旅行那种的吧，只是说好听点是异地训练，但是高中嘛、嗯、应该是去玩吧，感觉是像这样。
好，大概吧。
好、嗯、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好，再来是 Instagram 的，我看一下、啊、哈。好，首先是 H 大的留言哈、
嗯、
喜欢书籍分享，简短但很精华，希望以后还可以有书籍推荐的 part。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录这一集书籍推荐的 part 呢、
嗯、
我们还担心讲太短，
对，
但是就很难拿捏那个要讲多少，因为讲多了就怕大家
爆雷，
嘿，爆雷了、嗯、但是讲太少呢，大家就想说阿爸、啊、你刚刚在讲那个在讲什么啊，这样就是很紧张这样，不知道、嗯哦、但是我们尽可能抓到这个 balance， 那以后有喜欢的书就跟大家推荐、嗯、
好
再来这个 A 大的留言、哦、请分享期待哦，这是在讲那个学校的事情，
对
对、哦、还有另外一个 C 大也是讲说好想知道参加后的心路历程、
嗯、
我们的心路历程就是嘿好卷、哦、SS 级嘿，抽到 SS 级，
嘿，没错，
再来有一个、哦、S 大的留言哦，这在讲之前那个加州矽谷工程师惨绝人寰的、哦、杀妻案，
对，没错、
哦、他就讲说这段我听到 execution 下风，想说刚好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什么黑暗的双关。对，大家真的是好好的珍惜另一半，大家都要幸福哦。 欸，那个真的好恐怖哦，真的是拜托不要再碰到了。好，再来，有的是 story 的，就是我们拍的 vlog，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是他在哪里都会睡觉，就讲说什么最后发了一个 hi， 然后 hi 的很敷衍这样子。这个就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尽量每个礼拜
对
都会有 vlog 在 IG 上面，
或者是一些小废片。
对，我觉得小废片比较符合那个定义，这样
对
说 vlog 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对、因为通常都不会超过三四分钟、
那今天的留言呢就到这边，然后最后再强调一下，如果说我们 Kobo 的这个折扣码呢，我们会放在这个 podcast 的底下，
对，
然后我们最后活动开始的时候呢，也会大家在 po 文通知，这样它应该是有一个礼拜，从3月1号开始这样子。那我们详细的这个说明呢都会放在 podcast 的底下，这样就大家可以去找。好，那今天就这样啦，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in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大家拜拜
拜拜。